本集节目由 Audio Technica 铁三角麦克风赞助播出，感谢这次铁三角给我们 AT2040 麦克风两组，加上 AT8700J 悬臂二组。那像这次这个 AT2040 麦克风，它是超新型指向与动圈式的设计，可以大幅降低环境杂音，像是冷气、电脑、风扇等等干扰都可以被降低。其实这个非常适合 Podcast 拿来录音，主要是它内部还有滤音防风罩设计，所以还可以避免喷麦等等的效果。除此之外，搭配 AT8700J 夹式悬臂麦克风麦克风支架的组合，可以很棒的空间节约设计，不用的时候要收起来很容易，它的结构扎实稳定，有强阻力，可以有效防止滑动，可以安心调整改变麦克风的高度和角度。两个产品的组合让我们录音更舒适更方便，音质大幅提升。谢谢 Audio Technica 铁三角麦克风。我是桂智，你现在收听的是法科电台。
录吗？
录啦。
好，
什么声音？
我怎么节拍器？
节拍？
是什么啊？
啊，要来个讲相声是吧？
中国新说唱。
中国新说唱。
好了，接着法科话题 EP11， 我看一下。
烂啊！不是主持人。他不是入围最佳主持人，连 EP 几都不知道。好了，我知道 EP 118啦，119了。
好，今天是法科话题 EP 119。
对，我们今天是非常临时的来录这个话题。
而且怎么会有你啊？
哎，对，为什么会有我？
这个反而没有你啊？
对，为什么会有我？
因为这个话题跟你很有关系啊，你
熟
悉的东西啊，
我
熟
悉的。而且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因为我退伍了，
哦，
我随时都在啊。
而且你退伍了，你也不会被这个打到。
哎，
不过这个替不替代跟这个
也没有关系了，
也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啦。对，
但是看着有没有觉得触目惊心？
是也还好啦。
我觉得蛮，我是觉得蛮可怕的，
有点可怕。对
对，因为我觉得很容易误触法网。
对啦，
真的很容易误触法网。
那这整件事已经峰回路转了，在今天突然早上的时候，
对，
反正跟大家讲，我们今天会有这一集。
对，
是我早上的时候，我大家都因为这个洛毅是一个很自律的人，一早就到办公室，开始做事，做一半的，蔡英文干，这是事实吧？这是事实吧？廷义每次来我都已经来了，对不对？
对啊，
对，没错，
廷义都很晚来
吧？
因为廷义都很晚走啊。
哦，对啦，
因为廷义是晚上班晚下班路线的，
但我是早上班晚下班路线的。
哦，
对了，我这个一回归就是如此正襟危坐了。
OK，
好了，但我就看到蔡英文发文了。
嗯，
一发文我看了两个字
，OK，
特色。
哦，你看他脸书哦，
对，
哦，
特色哇，特色不得了了，很少人在特色的。
对，
这二十年来，大概就陈水扁特色过一次的一两次。
陈水扁就两次吗？
我印象中了，
我们等下查一下。
对，就是对，然后蔡英文是第二次特色，
马英九的特色吗？
好像是没有，
真的？
好，印象中是没有。
OK，
对，
我们等一下测，我们等一下查测一下，你先讲。
好，所以说我就觉得哇，这就是个大事。
嗯，
就一看，这个案子前阵子非常多人讨论。
OK，
立法委员为了这个有开记者会，
对，
相关事情有相关调查报告，
对，
这件事情就是引起这个社会也是有一点舆论的，事情。
嗯、OK，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讨论这个案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何这个人最后被判决有罪，然后蔡英文还要对他进行特赦。
哦，
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到底为什么有罪还可以不用被关
？OK，
很多人一定很不爽啊。
对啊，
总统凭什么特赦啊？这件事情到底怎么样？
权贵吗？高官？
高官？对、啊，
高阶将领？
对啊，
犯法难道不用跟庶民同罪吗？
皇子犯法与市民就是不同罪啊？
对，
有待会这种疑问。
对，
但没关系，先讨论特赦之前，我们应该先来回顾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错，
那我们今天有请今天的特别来宾。
是
的，他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但反正他的，你才是特别来宾，
特别来宾，哇，
鸠占鹊巢，
喧宾夺主，太习惯站在这位置，你知道吗？就觉得我跟桂智以外都是特别来宾，哇，不是，其实他是固定来宾了，
固定来宾，
不是来宾了，固定班底啦。廷义，对
，Hello，
啊，廷义，要不要先跟大家？讲一下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OK， 这整件事情呢发生在2015年。那
就是我们稍微先理解一下，国防部下面就是有一个陆军司令部嘛，
对，
那它下面就是随着各区域，它会有一些就是地区的防卫的指挥部。
OK
OK， 那这件事情就发生在我们讲花防部，哎，这个全名
花莲，
对对对，反正
是在花莲啦，
就是在花莲啦，就是一个指挥部这样子。
OK，
那这个指挥部呢，最高就是一个就是指挥官。
OK， 所以你说那个指挥部里面最大的人就是指挥官，
对，最高人就是指挥官。
OK，
那他下面呢会有一些，比如说参谋长、副参谋长啊，也会有政战主任，
他的下属。
对对对对，但这些人也是蛮高的，
也是蛮高的，
也是蛮高的。
嗯，
对，那。就有一天，就是这个七月中，大概七月中，然后到七月下旬的这段时间呢，就是我们这边花防部的指挥官
最大的那个，
对对对，最大的那个，
他姓刘，跟我一样，
對對對，嗯，
那他就听说，这个政战主任，就是这位郭姓政战主任，他的家人来到花莲这边游玩，
好，
所以他就想说，我要尽地主之谊，
肯定是要招待一下，
对对对，所以他就招待了这些人，还有包括我们就是这个案件的当事人韩玉平，
韩先生，
对，他是参谋长，
好，OK，
就几个人六个人一起，就是到了这间海鲜餐厅在用餐，
好，就吃个热炒，
对对对对对，
吃什么东西啊？
海鲜，
高级的吗？很高级的吗？还是其实还好？
感觉是蛮高级的吧，因为他们全部吃了5760，
五千多块，
几个人吃？
六个人。
好，哦，那
平均人均大概
快
接近一千，在花莲。
你别你
对台北跟花莲物价，
物价不太一样。
对，就要提醒他，讲到物价一定要讲地区啊，都没有歧视，你要让大家不然会有落差嘛，会误差。
台北有时候一个没有很好吃的东西都很贵，
对，烂死的东西一千，
对，
可是花莲一千应该不错，
对，应该是不错的，一个人应该是吃的这个满足啦，
对，
满足。
这位、就是、
这餐厅名称判决没写到。
有
来看一下，
跟各位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这个，
对，就是想跟观众分享一件事情，我们不止可以从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足迹来得知好餐厅的讯息，判决
也有，
也往往也会得到很多有趣的资讯。
没错，
对，
这个餐厅叫芳村活海产餐厅，
芳村活海产餐厅，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事发餐厅。
Google 评价四颗星，对，
那多少人评论呢？
818则评论，
那个是一个很得到一个算是蛮多人的肯定的，
很不错
很对，
评价4.0算是高的吗？
没有，可是他很多人评价，
对啊，
他有800，
评价4.0应该不差吧？
OK 的啦，对啊，
那不然你看评价，你有什么那个吗？几颗星以下也不去的吗？
我觉得800多折的话，至少要4.3。
哇，你好
严格，哇，你好严格哦！
哇
哇，
你是张震岳哦，这么严格，我是觉得我只要人多啦，
嗯，
然后4颗星差不多啦，稳啦，
可以啦，
可
以
啦。
那那个 Google 号还帮你整理关键字，对，他们还有摆盘，粥聚餐，鱼翅，生鱼片，
目前看起来低的评价应该是态度问题，
态度问题啊，
态度问题，但是高评价也蛮不多的这样子，
对啦，就比方说各位，这个是一个好吃啦，
好吃啦，
但看起来从 Google 客观上评价有就比较不好的，可能都针对态度这样子
啊，对，
好，没关系，这个就是我们事发的餐厅，那这是餐厅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他们吃一吃嘛，那就是这位刘指挥官，他就开始就是有谈到钱嘛，他就那他就觉得说，那是不是就是要用他们一个就是他们内部行政，就是如果有一些民间人士参与的这些餐会的话，他们时常用动支的那笔钱去付，
这个是可以的嘛？
对，这个是可以的。对他。按照判决的内容，这个指挥官每个月会有15000元的这个行政的这个费用，它是可以
自由使用的。
对对对，可以自由使用，用来比如说跟，因为它算是高层嘛，比如说跟其他人进行必要的社交活动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的。
跟观众举个例子啦，好，比如说他假设请别人来做一些研习营，
对，
让大家进修演讲的，
对，
顺便请这个人吃个饭，
对，
可能也算是一个蛮合理的嘛。
另外就是说。这种政府的高阶的首长啊，做重要的官员，
对，
他也要跟大家玩啊。
对，
你经营，譬如像我们法白公司那苏磊，你喝酒喝成那样，开玩笑。
各位，因为这个苏磊这3年来喝了不少酒，
对，
身材也这个变化不少，体重也变化不少。
苏磊会生气。 但是瓦纳很重要嘛，
必要很多的生意，
对，
信任都是瓦纳出来的。这个是我相信，如果有工作经验的人知道这个是在所难免的事情啊。
对啊，那你说当部长，当地方局处首长，
对，
那他是花房部的指挥官，
他是个大官，
大官嘛，也是花房部代表性的一个重要的领袖嘛。
啊、
那他自然也要出来在花莲那边跟花莲重要的是，有时候跟议员吃个饭。
也合理吧，
跟你讲，跟花莲的议委
合理吧，
县长，
哎，合理，
地方的邻里士绅，
你就发现，哎、欸，怎么都是傅昆萁一家，怎么又是你，
徐正伟、
欸，对，立委来了，哎、欸，傅昆萁，县长来，哎、欸，你老婆，
对、
欸，差不多就是这样，
对
对，
这是合理的，
嗯，
对，就是你要让这个首长有机会去跟。让他业务上去拓展他需要人脉，
对，也合理
的。不然怎么就推展政府的那个业务？
甚至有时候就是大家也知道，这个政治有时候是蛮黑暗的。
对，
保弄一下感情，不要被搞。
对，
也是一个正常社交嘛。
对
对啊，
而且他被搞的话，那个业务也推动不下去，
也麻烦啊。对啊，所以这个重点是你不要违法的行为就好了。
没错。
好，那他这个社交费就拿这个费用请这些军眷，因为你刚才讲有他这个里面有六个人嘛。
对对对对，
有三个官。
对对对，
然后三个军眷，
对对对，
然后就请他们吃饭。结果呢？
结果呢？因为到这个时间点了、
啊，
法院的内容是写说，哎，这位刘指挥官呢、啊，他的这个行政的可以动支的那个费用剩下8000多块。啊，我们刚刚讲他这边吃了5000多块嘛，
哎，
啊，如果真的用那笔费用付掉的话，
嗯，
那就没剩多少钱了。
对啊，
那如果如果你有超支的话，嗯、基本上指挥官是要自己去付的啦，
哎，合理的，这也合理，
对，就多的要自己付。
对，
所以就是这位刘指挥官有在作证的时候讲说，就是参谋长跟指挥官之间有形成一个文化，
嗯，
就是说，哎，参谋长会希望尽量能够帮指挥官省下这笔钱。
OK，
就是能省则省、指挥官不要自己去付钱。
哦、oh, ，OK，
所以这位这个韩参谋长，
韩先生，
对对对，韩先生，
不是讲韩先生，我一直想到，
不是我们讲韩先生。
OK，
观众可能会比较
亲
切一点，
对吗？
不是这个，我们也这样讲，韩国大家叫韩先生嘛。
对啊，
这个人不是韩国语嘛，他是姓韩嘛。
对啊，
就是、他就也是一个韩先生嘛。
那、是没错啦，
是没错啦。那我们就先韩先生，
韩先生已经有太高度的后天识别性。
是啊，
哇，
你想想，突然很商标的概念了、
喔。对，商标概念。
对
对，
好了，没关系，就韩先生啦。
OK，
就这位韩先生怎么样？
Okay.
他是下属嘛？他是
对对对，他是指挥官的下属。
OK， 刘指挥官的下属。
对 对, 對，
所以他就做了什么事情？
他就跟指挥官建议说：“哎、欸，就说不用动到那笔行政费用啊，他会再另外找一个经费来去指引嘛。”所以他后来呢，就是吃的差不多的时候，就有一位这个指挥官办公室的行政室，总而言之就是也是他的下属，就是来过来付钱。他就先用零用金呢把这笔餐费给付了。
哦。所以就是原本想用某一个，但后来决定不用，因为有那个潜规则，所以他花另外一笔钱。
对，他先花另外一笔零用金，事后他再来找有没有经费是可以用的。
OK，
对对对，
结果
那结果呢，就是付完了嘛。后来呢，这位就是有一位这个作战处的监管官，他就得知这个韩参谋长，他希望动用就是这个指挥部指挥部啊，他之前在演习的时候表现特别良好，
嗯，
所以他获得了国防部给予的这个加菜金，
加菜金，
对，就是要来奖励我们的这些官兵，
哎，提升士气，
对，提升士气啊，
嗯，
让大家吃好一点，
对，
对对，那这位这个李监管官他就觉得好像不太好，
为什么？
因为这那个大家没吃到啊，
哦，他挪用。
对对对，大家没吃到，吃到了就只有你政战主任跟你的家人嘛，
对，
还有指挥官跟参谋长嘛，啊，其他人没有吃到啊，但是你用这笔钱付了，
不开心，
好像不符合规范。
嗯、OK， 所以加菜金应该要部队上的人一起吃，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军人要军人身份的人吃啦，
啊，
对对对，而且他们有一些核销的一个规范在啦，所以就是他觉得说这样做不太好
，OK，
所以他就找了一些其他办公室，比如说像指挥部、指挥官办公室、参谋长办公室的人的一些人过来讨论说，哎，这样做是不是不太好？于是呢，他们就决定去找指挥官说，哎，是不是能够改用原本的那笔打算要用的行政的那个费用？结果呢，指挥官就刚好出来，就被这些人拦下来，然后他们就跟指挥官报告。就说，可不可以用有一笔钱，这个餐费可不可以用原本的行政费用？但指挥官就是问了说，哎，多少钱啊？就是5000多块，他就说，哎，没有多少钱，你就用行政那个费用付，没关系。
嗯，
那他就走了。他其实没有问任何的细节， 他就走了。
OK，
那这些人呢？哦，就知道这指挥官的意思嘛，他可以用行政费用，好，那就回来，
那就算了，算对
对，打算用行政费用嘛，对不对？然后这件事情，哎，又被这个韩参谋长知道了，
韩先生又来了，
对，韩先生又来了，他又觉得说，哎，为什么要动那笔行政费用？不要啊，我们就用那个加菜金就好了。
OK， 所以这边他的意见跟那个指挥官的意见是不太一样的，
就不太一样了，
有点热心，对不对？
你说他韩先生比较热心，
对啊，很热心啊。
怎么说？
他本来指挥官的钱，欸，指挥就说要用我自己的钱就好，
對，他就说不要，
他不用，有我帮你付，有另外一个预算可以动用。
可是听起来这个怪怪的地方啊，因为那个预算听起来本来是要给其他人吃，要军队人吃啊，啊，就现在是军眷的人吃到啊。
OK， 那这个，啊，这个争议，这个啊，这个争议等一下会讨论到，
对，这也是 issue 嘛，对不 对？好，
但是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动机大概是这样，
对对对对对 ，OK， 對。然后韩先生就说，那用这个加菜进去处理，
韩先生来敲门，
對對對，不是，你这样就是。你这样就是混淆观众视觉性。我在讲韩先生，那个韩先生，你就在那边
什么？韩先生就敲那个下属的门啊，哎，你这样改掉。
OK， 他就敲这个门说下属改掉。然后
这个指挥官呢，啊，后来他有打电话给这个韩先生，那韩先生就跑去找指挥官，就谈了一阵子啊，谈了一阵子就出来，就跟他的下属说，哎，我已经跟指挥官谈过了，没关系，就用加菜金
搞定。
于是呢，下属就觉得啊，没办法，就是长官都这样子要求了，那我就用加菜金。
哇，
对，所以后来呢，这个监管官呢，他就做了一个分配表，就分配给比如说指挥官办公室、参谋长办公室，还有那个这个政治作战的办公室，还有作战处，他们分配啊，其中呢三个办公室呢分配就各分配2000块啊。为什么呢？因为刚好我们吃的金额是多少？5760嘛。
对
对，
所以他就想着说，哎，这三个办公室如果分配到的话，他就可以拿回来补足那个5760。
哦，搞得蛮复杂的。
对对 对，
哦，这20000块的加菜金先分给三个办公室，
嗯，
然后再把它拿回来用的概念。
对对对，那这个，
哎，听起来有点复杂到，我觉得要不要我出好了？我5760我出好了。
我出好了，
我出好了。
其实没有很多钱，
啊，对，我最近演讲也拿了一笔钱，我出好了。
那
好复杂，
要不然你大家带我去吃好了。
好，等一下带我们，等一下我们就去，我们等一下去那个什么，
芳村活海鲜。
芳村活海鲜，哎，芳村活海鲜听到了，那个态度要好一点。
哎，定位定位。
好，
但我觉得听得痛苦，是因为我们都没有当过兵。
对，所以，那個，
所以里面那个单位名是什么什么作战什么。就是都是一些陌生的名词，但是有当过兵的听众朋友应该就是可以很熟悉。
哎，不，这个规则要纠正你一下
啊。
我们毕竟是法律人，要从法律的角度来出发
啊。
替代役士兵
哦，好，
替代役士兵，我们不是军。
OK， 所以没有当过军人，
我们没有当过军人，
哦，没有当过军人，
所以那个程序、那些稽核、那些单位名字，我们确实是很陌生
。
对
对，
好，不论怎么样，刚刚这个庭议已经帮大家整理，大家就是原本用 A 钱，
对，
不，原本用假的这个钱，我刚用 A 钱，它怪怪的，
哎，对，好像有。贪污的感觉，
对对对，
已经有评价感。
然后后来就说，哎，欸，有好像以前可以用，
嗯，
对，所以后来决定用以前来用，然后又按照一些方式去把它做分配，好像可以比较符合所谓的这个稽核的这个状态。
对，
然后呢？
然后呢？啊，这个加菜金，哦，这个稽核真的是非常非常复杂。
OK，
因为他们各个组别，
那你要不要就是简单讲就好？
对他们各个组别，他们要做一个签呈嘛，签呈要经过上级长官的一个
同意
的一个批核
、嗯，
所以在这整个过程中呢，这位韩先生呢就一直在穿插其中，他就告诉他的下属，就是说，哎，那就是不要让就是其他其实没有吃到的人知道说，哎，他们把这笔钱给吃了，哎，对，
这听起来不太对哦，
对，听起来不太对哦，所以呢，这个我们刚刚讲到一个这个指挥官办公室的这个一个人呢
，OK，
他就在后续做这个签呈的时候，他就开始做伪造，
哦，
伪造说，哎，我们之后这个要，我们这个是这笔钱呢，我们要来动资，那动资来呢，就是要来给我们所有的就是所有的人员
来
大家一起吃饭
，OK，
对，但是呢，实际上。就是没有
okay.
那些上面 文字上面的人员都是假的，他们实际上是没有吃到的。
Okay. 了解，
包括说发票啊，他说他们是8月20号吃，其实不是，那天没有吃饭。
哦，
然后还有包括说有一个参叙名单，说里面 有哪些同仁，
有谁谁谁都没有，
没有
啊。
对，那这个签呈呢就上到了长官，长官也做批核了，最后就
刘长官，
对，有给刘长官那。韩先生也有做批核，因为他是长官嘛。
OK，
对对对。那最后这些资料呢，就规卷起来备查。
OK，
那
怎么表抗的呢？
这个哎，怎么不要看我是不知道，
反正就有人可能
对，可能有人检举，
检举匿名检举，
搞不好有人想要弄他，
也说不定，
不也不
知道。对，
那后来呢？这个主计组呢，这是花房部的主计组哦，就看就是有哎看了一下哎，知道说哎有这个参会嘛，嗯，有办嘛，嗯，那我就拨这个20000块给这个单位
，OK。
那最后呢，这笔钱呢，就果然呢6000块就被抽出来，嗯，那被拿给了这个指挥官办公室的这个行政室，那他就把它哎，放回零用金，
哇，
就冲回来了那个数目
，OK，
哦，
反正但这件事情后来就是被抓，算是被抓到嘛，所以才会有接下来的案件。
对，
那在听起来刚刚那个事实，我们直观来想，嗯，会涉嫌什么样子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还有伪造文书嘛，
伪造文书蛮明确的，
很明确，因为假造嘛，
就没有那个参会啊，
对啊，
还写他把那个根本没有吃的人把写进去，
无中生有，
对
对，
那个黑尾鱼、慢波鱼我没有吃到，
对，
关我屁事，
令人气愤，
令人气愤，
对，
那个18天又不是我叫的，
对
对，
那再来会有金流的问题嘛，
对，
所以法院后来认定这个所谓的这里面说涉嫌罪的人就是那个韩先生嘛，
对，
他是我们主角，
对，
他说他后来真的触犯什么罪？
他被认定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第5条第1项第2款，利用职务上之机会以诈术使人将本人之物或第三人之物交付，
哦，这有点听起来有点像是刑法里面的诈欺的感觉。
对，那这个是刑法诈欺罪的特别法，
特别规定，
因为这个是特别针对公务员利用公务职务上的机会从事诈欺，嗯
嗯，OK， 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这边所涉及的罪是贪污治罪条例，
对，
所以贪污治罪条例的前提就是本身就是给公务人员来做使用嘛，因为只有公务人员会犯贪污罪嘛，
对，
一般人基本上是不会犯贪污罪，就是这是一个身份犯的规定，
对，
所以在贪污治罪条例里面，对于这种诈欺行为本身是比较加重的，因为你本身具有公务员身份，你利用你公务员这个身份来诈取国家的钱。
不过你刚刚那个小小的修正一下，
好，修正
一般人不可能直接犯，
对，
但
是
如果
对
他跟公务员共犯，
对，
共同犯
那是会
贪污罪的话，那就会论断，
对，
用这个贪污治罪条例来论断。
没错，我刚才其实在讲的时候，我讲原则上好像，哎，对，我在讲过程中觉得哇，其实好像也不完全是了。
对，你讲话都语带保留，原则上表示就有例外，
例外
永远都不会讲错，
法律人就是这样子啊。
这个太阳原则上从东边升起，保留，法律人讲话就是这样，
是这样子，对，
那个水。水放到冰箱，原则上会解冻。
原则上会解冻。对，因为刚刚讲，这是我们的法学术这个训练就是这样子啊。因为条文就是它有一个主文，那就是原则嘛。
对，
什么时候有例外，后面写个但。
对，
但怎么样怎么样，那就是一个
例
外。
对，
對
这也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跟自然科学不一样的地方。
对对对，没错。
自然科学他们论断的知识，
对，
是绝对的，
绝对的。
就发生什么情况下一定会有什么结果。
对，
可是社会科学不是啊，嗯，
不是，永远都会有一个，
永远都会有例外。
对。OK， 好，讲这么多，他要触犯这两个罪，可是问题是，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一个人犯错他是罪，可是他要被怎么样处罚，要看他多那个罪多严重，
对，
对不对？因为他今天 OK， 他这个可以理解有这个伪造文书，因为主要他伪造文书的目的是要让最后那个利用职务上的机会诈取财物嘛，
对。
可是刚刚听起来那些金额啊。为什么 我会讲说不然我来嘛？
对，
没有很多，啊，
没有很多啊。
所以田毅他最后真正诈取的金额，法院认定是多少？
哎，2880，
2880，
因为他不是吃5000多块吗？
对啊，
可是他不是全部人都不是军人嘛？
对，
所以他是按比例，
对，
按比例计算，实际上诈领金额是2880，
这个真的是非常少，
这很少哎，欸。
演讲一小时就 get 了，
对啊，
对啊，
为了这个演讲一小时的钟点费，
对啊，
坐牢4年。
他哎，这个先等一下，他最后被判多少？4年
6个月吧，
6个月。
对，
哎，这真的很多哎，
这是很重，
很重。但是我先跟大家讲，先观讲法院的判决其实是有降低其刑的。
对，
因为我们刚才讲说，他涉及的法条其实是那个利用职务的诈取财物罪，
对，
是7年以上有期徒刑。
对，
他已经把他降低其刑了。
对，因为法官有帮他先减刑。
对，因为。跟观众讲嘛，我们在评价一个人行为，会看他今天诈取的钱是2880万，跟2880块，
对，
天壤之别，
对，
罪行有差，
对，
所以最后判决他4年6个月。但是听起来，
那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减刑，
okay，
因为贪污治罪条例它也有规定，如果犯罪情节轻微，这个不正利益，
不正利益
不法所得在50000块以下
，OK，
要减轻其刑。
白话翻译啊，你要是贪污50000元以下。 你是不对的，
对，
但是不要判到那么重，不要判那么重啦。
那这个法条就写减轻极刑，嗯，那在这个实务上，台湾的法院呢、啊，习惯运作方式就是遇到这种减刑条款，就是直接减半，
直接减半，
所以七年以上，就可以最多可以减，就是可以减到三，从来算七年以上。可以变成三年半以上、
okay.
但是就是不会，原则上不会再低于三年半、
okay.
虽然法条没有这个限制，可是这个司法的潜规则大概是这 样,
是這樣，
所以他被判四年六个月，就是比三年半再多一些上去、
欸、但还是很
表示法官减刑之后还是认为他需要被惩罚、嗯、所以并没有把他并没有把刑度定在那个最下面，
对，但是听起来还是很长、欸、
对，
你想看四年六个月前韩国瑜还高雄市长都还没当选，
对，
很久以前的事情，
对，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好像他贪了2880块要被判了46个月，好像还是有点太严重。
可是当时贪污治罪条例之所以要把它定这么重，
就是
为了要惩治他，就是要用重刑来去吓阻歪风嘛、
哦、
对呀、啊。
而且从这个判决来看的话，从事实判决的文字上来看，他真的是有做不对的事情，
对，
这是事实，
对，
因为他有伪造文书，他也真的利用职务榨取财物，
对，嗯，可是伪造文书的话，但我们今天不论，因为那个伪造文书是另外一个问题。
对
对，那我们接下来回来看，就是被认定诈欺的这部分。嗯，他第一个就是后来又引发一些争议。
什么争议？
第一个是加菜金，刚刚庭议讲的加菜金规定是只能使用在什么地方？
这个加菜金的这个作业规定呢、啊，他就写说他的受领对象以国防部及所属之各机关部队啊、还有各级机关。部队之内部幕僚单位、友军或者是部外支援单位为限，不得用于民间人士之支出。
很明确讲说不能用于民间人士。
对，所以争议就在不是来个三个家人吗？
对啊，
那他算不算民间人士？
就这个有一点点争议。
对，
因为从我直观的来讲话，
对，
他是军眷啊、
哦，
他其实跟这个军人的身份是有一点直接关系的一个距离。
对，
如果我今天是请我朋友。
对，
他说：“假如你们两个来，我是军人，
对，
你们就民间人士，
对。
但如果你们是我家属，到底是不是民间人士？我觉得或许有个模糊地带，
个模糊地带。
对，
但我觉得这边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去厘清，就这个加菜金发放目的是什么？
对，目的是什么？
他不是演习表现良好，
对，
所以加菜给大家吃吗？
啊、所以、
这个，你这个军眷又没有演习，
所以从目的，
军眷可以吃加菜吗？所以这个从目的上来看，
目的性解释，
其实我觉得还是。”很有讨论空间了、
啊，哎，你看，对对你又语带保留，又不敢讲，干，这就是给军人吃的，你又不敢讲，臭律师。
但是 OK， 假设我们真的能进去当兵嘛？嗯、干，你在那边当那个什么士官长啊，或是那边当什么二等兵啊，就加菜金被那个指挥官的家人吃走，
干的要死，
你会不会干嘛？
干的要死，
对啊，
检举他、嗯，
对不对？是一定会不开心嘛？
对，
所以加菜金是你演是这个基层的士兵演习有功，
对了，
因此
对了
拿到的东西、啊，
确实他就
所以到底是不是可以这样用？我个人是。有点困惑，
哎，
但我不敢讲的太死，我就俗了，因为我没有当过兵，我就废、啊、我没有当过军人，
也没当过军人，
对
，OK， 所以从这样子的加菜金作业这个相关的规定来讲，目的性解释其实就是应该要给军人身份，
对，
符合那个相关规定的人，他才可以加菜。
对，那也有一些网络上的人在讲啊，说这个军眷他们有他的特殊经历，第一个军眷是有法律。明确定义的名字，他不是乱取的，
他不是乱取的、
啊。对，军眷在法律上面是有特殊的保障嘛，有一些特殊的福利啊，特殊的优惠啊。
确实，因为军人冒着生命危险的风险是比一般职业大的嘛。
对
对，
那再加上军眷跟他军眷表示说他的配偶啊，或者他的血、嗯、他的那个亲人啊是军人嘛、嗯嗯，所以平常可能在家庭生活上，因为军人身份受到很多的影响嘛，
聚少离多。
对，然后可能好不容易放假回到家，嗯、一通电话，哎、欸，演习，然后被叫出去，一通电话，紧急是这种共机又飞来了，然后又被叫回去了，
然后你跟着共机往上飞，
对，
就是又是一个风险嘛。
对，那这些军眷就是坏的，忍受一大堆，那吃顿饭都不可以、嗯，好像人情上也说不过去。
对，这个是事实。对，
所以这个案件在判决确定之后呢，很多立委蓝绿都有，嗯，管碧玲，管妈，
哎呦，
这是哪一党？
民进党的
吴思怀，
对，吴思怀，
嗯、
欸，很合理嘛，他是军人出身的，
是共，哎、欸，不是共产党，是。中国国民党，不好意思，如果在他脑袋画面是他跑去听习近平讲话，
okay,
不好意思，刊物，口误，
刊物，
国民党的
没有不敬，没有不敬，
嗯，
还有一个吴秉睿，
哎，民进党的，
对，这他们都出来帮他声援
，OK，、嗯、
就是，然后还有一个什么蚂蚁信，
陈以信，
陈以信啊，
想太多，蚂蚁是谁的呀？
有一个之前有个监察委员叫蚂蚁公，
哦，可能混乱，
陈以信，
陈以信，
国民党的，
他也有出来就是声援那个案件
，OK，
但好像不是立委。
他是立委啊。
啊，陈以信是立委，
陈以信立委啊，陈以信不分区立委，之前还想要选台南市长，然后被跟谢龙介似乎有一些争议，然后后来是以谢龙介出界，所以，然后陈以信以前是这个马系的人，
哦，对，就是因为他是马系的人，才把他记得蚂蚁系。
你这个非常不尊重哦，你这个非常不尊重，
就搞错了嘛？好，刊物，
两蓝两绿都替这件事情有发声，
对，然后认为这个加菜金的这个规定啊，可能要厘清，甚至希望可以放宽。
OK，
他们举些例子，比如说这个军队有时候会办一些绕局，或办一些参会，不要说军眷，女朋友都可以来参加哦。那这个加菜金，军眷来吃，他们觉得好像人情义理上面也没有说不过去的地方。可是法院在、可是法院在判决里面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国家预算是谁允许政府动用的。
你说国家预算是谁允许政府动用的？
对，
需要得到立法院同意、
那立法院代表着
人民集体意志的行使，
所以这些预算是人民同意政府使用的。那这预算在审的时候，它有编各种科目。
对，
简单来说，加菜金，它当初你编这个预算，
它
已经设定特定的目的。
对，
你要拿来感谢演习有功、作战有功的军人。
对，
那人民同意这笔钱这样用。
对。
所以今天这个钱是人民同意你为了特定目的支出而使用，你就不可以随便的去把它变更它的目的做使用，这是 法院的见解。
對，
所以刚刚庭议在那个判决中有提到这个案件事实，本来指挥官自己有一笔预算可以用，
对，
那这个指挥官说、不要用这个预算、这个预算可以做更多的运用、所以我们拿加菜进来用、等于有用其他的科目来支应不同目的支出的状况，拿 A 钱去付 B 款。
对， 對
对，法官认为这是严格被禁止的。
OK，
因为预算法有明确规定，科目之间不得任意留用。
对，这是事实。立法院在审查的时候就要注意到这件事情。
对，所以在这个判决中，他其实也有这个被告的律师啊，还有尝试要去使用这个大水库理论
啊、这个马英九的大水库理论。
对，可是这边没办法使用的原因，所以他是跨科目，
那就没留
用状况，那就没有办法使用大水库理论。
OK， 所以我们确定一件事情，从这个客观事实来看，确实是有犯罪。
对，
那好像也找不到帮他说这个无罪的理由。
对，
只是确实有点争议的地带，但是法院判决有他的理由，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瑕疵。
对，
那但是太重了，
太重，
大家觉得太重了。
对，那这个判决太重之后呢，有两个政府单位，一个就是我们刚刚等一下讲蔡英文嘛，
对，
另外一个是花莲高检署。
高检署，
花莲高检署，因为这件事情引发太多的这个政治的效应嘛、
okay.
然后也引发很多民间的讨论嘛，
对，
然后甚至说这个是动摇国本的一个判决、因为什么影响官兵士气极为严重，哎，被把它讲的变得好像很严重一样，所以花莲高分检在这个法务部的指示之下面认真的研议这个案件还有没有司法上救济的机会。
结果
花莲高分检他们找到一个理由帮他申请再审。
好，先跟大家讲什么是再审。再审就是你一审二审三审结束了，
对，
没救了，
对，
突然发现哎、不对哦，有个新事实新证据出现，
对，
会影响到过往的法院认定的事实，而且这个事实跟你的判决结果会有因果关系连接，所以这时候就可以申请再审。
他会动摇判决，
动摇判决。
对
对，那个新事实是什么？
这个新事实是原本呢法院在判决里面强调说，这个加菜金嘛，原本是这个国防部，你们演习有功，我拨给你。
对，
那这个金额呢，是拨给这个花防部的主计组，去保管的，也就是说它是保管，暂时保管的，还没有拨给你，所以如果你今天用一些不当的手法，比如说你用骗的，把这些金额骗过来。骗到我手上的话，那就是会触犯我们刚刚讲的贪污治罪条例这个第五条这个规定嘛。
OK，
对。但是这个检察官这边提出再审，他的理由是因为说，他们发现其实在当年的七月，这个金额已经核销掉了。核销掉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这个金额已经是给你花房部了。
OK，
也就是说这笔钱已经在花房部你可以
里面了，自由使用了，
可以，你可以自己使用了，根本就没有谁骗谁的问题。
你不是就是用了才核销，你是已经核销了。
对，已经核销了。
我讲白话文好了。
好，白话文，
骗的话把别人的东西骗到自己手上。
对，
那个东西本来是别人的。
对，
骗给我，不是，比如说洛伊的钱骗到我自己身上，或者说我骗洛伊，就洛伊把钱付给庭议，这个就是骗嘛，
没错。
但是洛伊已经把钱给我了，然后我自己决定要拿来付钱请庭议吃饭， 但这就没有骗洛邑的问题。哎，所以法院一直还是这样说，这个本来的判决认定，这个钱本来还是属于这个陆军、嗯、
这个陆军司令部的，
对，陆军司令部的、啊、这钱还没有给花王部，花、嗯、王部要拿单据来核销、啊、查一查，确认符合规范符合目的，这个钱才会给花王部。
好，我懂，但是我觉得这还是有点，
对，为什么没有骗，是这个钱陆军怎么已经给花王部了、嗯、那花王部要怎么用就怎么用，
但是还是有小小小的一个模糊地带。
对，
好比说假设 我把钱给桂枝，
对，
我跟桂枝讲说，哎，这笔钱请你跟廷义吃饭，
对，
结果桂枝自己跑去吃，
对，
没有请廷义，
对，
好像有一点骗的东西，
对，
但是又跟刚刚讲的就是我还没给你，你把我骗到手，又有点不太一样嘛，
对，
风险程度不太一样，
对
对，
所以这个案件高分检花莲高分检他们申请再审理由是这个，
对，
但是再审申请不一定成功啊，嗯，所以这个申请再审后面有没有机会翻盘，
不知道，
其实是未知数，
不知道，
而且我个人认为，嗯，不，其实是有讨论空间的，
而且这个争议蛮大的。
我们刚刚的例子里面，洛邑、桂枝、廷义，我们是个人，
对
对，可是他们是一个组织，嗯，所以实际上去做这件事情的人，毕竟还是这个韩先生，
对
对对，
还是韩先生，
对。但韩先生虽然说花房部有自己分配这个钱怎么使用的权限，
对，
可这个钱他还是有一个规范的目的是，你还是用在加菜、烙军等等的，
对对
对，所以到底这个用这样的方式去分配这个钱，有没有也有可能有机会被认定是构成诈骗，
也有可能
诈欺啦，诈欺，
对对 ，OK，
对，所以未来这个诉讼不知道会不会如何进行、嗯，这个还是可以后续去观察。但有一个等不及了，
有一个等不及了，有一个人在等再审，对，就这个人突然杀了出来，是谁？
没错，我们看那个花莲高分检，他是在4月13号宣布要申请再审。
各位，就是在我们今天的时间是4月22号，
没错，
在这个9天前的时候申请再审，
没错，
9天后发生一件事情，
这个
谁等不及了？
蔡英文。他的一个宣布特色，
哇
哇！你知道我今天早上看到新闻啊，什么蔡英文什么贪污啊，特色啊，
对啊，
我说哇，特色陈水扁，我说你要点去啊，不是
不是，哎、
啊，有时候本来有啊，本来有话题，爆炸性话题可以聊，
话题对
啊，不是小小失望一下，
特色韩先生，
特色韩先生，蓝绿和解。
你看，你又来，你又在有这个标签拉回来，
我抱歉、啊。
哇，那这就问题来，所以现在这话题就吵到他特色了，
对，
哇。那特色到底是什么？
这就要交给你解释了。
我在 Q 自己了。
这是你今天来的原因啊！
对，我今天来就是。
因为特色是宪法规定总统的权限嘛？
宪法本文第40条规定的、啊、总统可以依法行使大赦、特赦、减刑及复权之权呐、啊。
对，
我们先不管其他，就特色了。那特色今天依法特色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赦免法本身有规定的、
啊。对，
赦免法第3条本身有规定说什么？如果这个人被特赦，要么是免除其刑，要么情节特殊。可以把他这个罪行宣告无效，而今天蔡英文选择的后者，所以今天也是这个人他就是变没犯罪的状态。
没错，
哇，这个是蛮爆炸的，虽然不是陈水扁，但是这个效果是蛮强的。
这特色有两种嘛，
对，
一种是判决有罪的人
说你有罪，但你不用坐牢，
对，你有罪，但你很可怜，不用关。
对，
一个是
情节特殊，
你直接没罪。
对。
在这个后面，这个直接说他没罪，这个其实会有很大的争议，
很大的争议啊！
因为这个有罪无罪，原则上是法院认定的。
对啊，
对，
怎么会你总统来干涉呢？
法院都认定他有罪了，
对，
总统你一句话就变没罪。
对啊，
那不是打所有的法官巴掌，打所有检察官巴掌。
大家不要当法官，就听你总统就好了。
对啊，
跟蒋中正一样啊，说死刑就死刑啊。
对啊，
蔡英文女皇，蔡英魂，顿号顿号顿号。1450，
民进党乱搞，
民进党乱搞。对，通常有看到这样子。不过我们不这样讲，我们也严肃跟大家讲特色到底什么东西。
好，
其实特色就是给总统，因为你大家知道我们国家是权力分立嘛，
对
，check balance，
OK，
权力之间互相制衡。那司法权其实是最没有制衡的东西啊。
对，
所以其实这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一个行政权去制衡司法权的。
OK，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我们不要讲什么复杂历史，我们讲一件事情。特色某种程度上就是针对有一些犯罪。他可能因为时间因的关系物换星星的状况底下使得他坐牢变得没有不合理的状态。
OK，
什么例子？
什么例子？
我们举个例子。李登辉曾经特赦过一批人，你知道是谁吗？
美丽岛。
美丽岛大神的、对，因为美丽岛大神是判什么，当时出犯什么罪？叛乱罪嘛。
对，
叛乱罪就是个威权时代的法条。
对，
所以当国家进入到民主时代或是即将进入到民主时代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一件事情，叛乱罪是不对的，叛乱罪是不合理的。
对，
可是他就真的被判刑了，他真的当时就触犯了。所以总统这时候有一个机会来促进转型正义，就动用他的权力来让这些人特赦。
对，
所以他有点像是说一个调和。
OK，
我们前脚刚跨进民主时代的时候， 总统有个最直接的权利，让我们加速做到这件事情。嗯，所以就是让威权时代受威权法律被判刑的人，可以在民主时代的时候立刻出狱。
Okay.
这其实是一个特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涵。哦，所以我们去，我们来看一下，就历史上一些特色的一些状况。
对，
好比说陈水扁，他在2001年的时候就特色过耶和华见证人。
对
啊，这我们在节目上跟大家讲过了嘛。
对
对，就因为你是
2000年，
因为他2000年12月10号
，
为什么在那天你知道吗？
为什么？
世界人权日。
哦，
对，那这个他讲良心犯，就是因为他是因为宗教理由被当被不去当兵而被判刑。
对，
过于严苛。
对，
所以他把他特色。
我觉得这个我们在节目上讲过嘛，
讲过，
因为这些人连大法官都不救。
对，当时大法有两个大法官愿意救了，但是13个大法官是
认为不行。
对，
他们就一直当兵坐牢，当兵坐牢。
对对对，
就
是，那像这样的事情，哎，动用总统的特赦权来把他处理，或许是一件合理的、没有不对的事情。又或者说，更经典是陈水扁针对那个百米炸弹客
，OK， 杨儒门，
杨儒门，因为他可能认为说杨儒门当时对他做不对的事情，
对，
他的意图是抗议 WTO， 他是为了台湾本土农民着想的，
对，
他抗议陈水扁，就陈水扁特赦了他，
对，
或者更早之前曾经蒋中正特赦过谁，你知道吗？
谁？
廷义，你知道谁吗？
不知道，
不知道，你是真的不知道还是你在配合我？
真的不知道，
他在配合就打，
他在配合就对。
彭明敏，
拿着荧幕上，
我不知道你要讲哪一个，
在演嘛，在演嘛。彭明敏
，OK，
因为彭明敏那时候触犯的是叛乱罪嘛，
对，
他那个当时这个公告台湾人那个人自救宣言，
对，
但是因为彭明敏不是因为蒋中正多有人权意识，那是国际政治压力啊，因为彭明敏太 famous 了
，OK，
太有名了，
是很有名的学者，
很有名的国际法学者，
对
对，那。这个关他不合理这样子，
对。
那或者是最近的一次，是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讨论过，
对。
蔡英文特赦了谁？
王光禄，
王光禄嘛，
对。
四至803救不了他，蔡英文只好救他。
哎，都在大法官不救之后，他们才跑出来救。
哎，对。
因为你发现这几次，你刚刚讲的陈水扁，他特赦那个什么耶和华见证人，
对。
大法官
四
救
490，
对，大法官冷血不救。总统出来特色，其实陈水扁陈水扁还特色过另外两个人，
哎，
什么公运分子曾茂兴，
曾茂兴，这跟大家讲，曾茂兴的儿子是曾文生，哦，曾文生是什么职位？
经济部次长，
对
对，之前因为廷义非常欣赏他，
对，
你还发
这样讲吗？
这样吧，你好像觉得他论述能力蛮强的，
对啊，
对啊，他是他儿子，很有名的公运分子，
对，
然后还有苏炳坤，
曾茂兴的案件有没有不熟？
哎，
那苏炳坤的话。这个知名的冤狱，
冤狱，对，
一个知名的冤狱，
对。
那当时苏炳坤案件在司法上面没有办法救济，但因为申请再审啊，都一直被驳回，
对对，所以就干脆总统
特赦，
对。
但是这一次蔡英文特赦这个，韩先生，
对，
是司法的这个救济程序还在进行中，
还在进行中，
就抢先特赦，
对。
所以我觉得这有一点，我自己觉得不是很妥当。
我也跟观众稍微讲一下，
看王光禄至少也是到大法官，大法官觉得啊，原住民没那么重要啊，那种感觉。
哇，你这句话危险了！
大法官感觉他最后认定
确实啊，就是那个认定是原住民是非常非常不满的了。
对啊，
对啊，
大法官那个见解是说，那个动物保育的这个重要性
价值比
较
高
嘛，
对
对不对？所以那个原住民的权益某种程度上还是被限索，并没有获得他们原住民原运团体的期待嘛。
对啦，对，这个这样讲也是基本上是这样子，没错。
对啊，
那可是回到这个案子的话，
再加上那个黄鸿翔大法官，新时代酷猎人，
酷猎人，
汉人大法官教原住民怎么打猎，
这真的是引起一个争议啦。
对，
但回到这个案子，我觉得今天稍微看一下脸书的状况，
对，
法律人多半是比较持批评的状态。
对，
因为第一个就像桂子讲的，有必要到特赦吗？
对，
司法还在进行中啊。
对啊，那个再审还在走啊。
对啊，还在走啊，你为什么不让他走完？才刚再审9天，你就这么急躁？
对。
对不对？
对，
跟这个直男行为研究社里面的男生一样，急躁
。
对对对，我等你5分钟就密，你还在吗？对，你急成这样子，
下一档就是约吗？
对啊，
然后后面就掉招，
对啊，就说我不约炮了，过一天约吗？就这么急，
对，
急成这样子。对，第二个有，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觉得有这个一些朋友有跟我反映啊，这听起来整个问题在哪里？就是判太重。可判太重这件事情真的是法院的错吗？
对，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他的刑度是
7年，
法院判他
4年6年半。
对，所以也就是说，法院其实已经降低其刑了。
对，
因为如果今天你7年，法院可以降低到1年，
对，
你基本上你就是没有把立法者摆在眼里了。
对，
所以这件事情感觉听起来是立法的问题。 所以是不是应该要做的事情是修法？
对，
也有人在讨论这件事情。
对，
你家好像太快，好像就是 我有朋友跟我反映啊，我先把他匿名。
对，
他说好啊，好人都给你们当啊，错都错司法体系啊，啊，我们还不是依法判决？
对，
大家每次都会觉得法官依法判决是恐龙法官，帮司法官讲个话。
对
啊，不是你就是要依法判决嘛？
对。
啊、如果你不依法判决、啊、不然他依什么？依自己想法吗？
对，
权力分立不就是你制作法律我来判啊？啊，如果不合理我们再来讨论嘛。
对
对啊，所以今天就引起这个轩然大波，是不是太急太快，以及这到底是哪一个的问题？
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可以留给观众去思考。
对，
你自己怎么看？
我怎么看？
对啊，
我觉得政治性的程度明显比较高嘛。
哎，我特色就是一个高度政治性目的的。
那总统是三军统帅，
三军统帅，
那今天这个特色的对象
这个、
高阶官、高阶将领，
想必对中华民国的军人是大家会觉得哇，原来民进党的总统也对
会照顾国军啊？
对，因为这个很在政治上是一个很讨论，很是个 issue。
对，
因为国军我们大家普遍都会觉得在中华民国认同上是比较高的。
对，像国防部到现在坚持不把蒋中正的铜像搬走，
对，
对不对？
对对，就是会这样的状况。
对，
所以
国防部坚持就是不取消中正纪念堂的仪队表演。
哎，对，
以上是。副总会跟文化部说的，
哎，对，没错，
新闻资料，
没错，没错，对，所以确实是高度政治性。
对，
那庭议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是觉得，如果从像刚刚洛毅讲的，就是这个历次总统特赦的一些案例，
嗯，
我觉得总统毕竟特赦这个权限，嗯，他也是从宪法赋予的嘛，
对，
所以他行使特赦这个权力的时候，嗯，他其实应该要有一定的政治高度了。
对对 对,
对。那像贵志刚刚讲说，这可能这件事情可能也真的有一点政治意涵，
嗯，
但我觉得他的这个时机点可能还没有到。
哎呦，
像苹果日报帮我们做个表格，
什么表格？
中华民国开国以来七次特赦，
七次特赦，
前三次蒋中正，
对，
张学良、蔡兴、彭明敏，
对。
啊，这个蒋中正特色这种就不管了，因为这个都是戒严时期的。
对对 对, 對。
这个特色的原因啊、背景啊、对象啊，跟现在都不太能比较。
对，
也不可能拿这个韩先生去比张学良，很奇怪。
应该从李登辉之后开始比较。
李登辉看后是美丽岛。
对，
他是转型正义的意涵。
对，
就是解放政治犯的意涵。
哎、欸，所以我记得都没有错，哎，我完全记得特色。
很强，
对，我不愧是宪法老师。
然后陈水扁这三位，
嗯，
看耶和华见证人，
哎，
宗教权，
对，
曾茂兴，公运劳权，
对。
苏炳坤
冤案，
知名冤案，跟大家讲，跟大家强调苏炳坤的冤案，
嗯，
那个冤的程度是在当时几乎所有民间团体都认为他是冤的，
而且
他冤到
有人为了他自杀，
而且还有，嗯，而且当时是有检察的判决确定之后呢，
嗯，
后来检察官不愿意执行，检察官认为是冤案，
嗯，
所以这个案件是高度争议，他的冤的那个争议是高到一个大概可以说是共识的程度，
对。原道这样就不应该执行了，对
对，然后杨如门，
对，再来王光禄，
王光禄，王光禄原住民权益嘛，
对，
杨如门，那这个是反对全球化嘛，
对，那也是一个政治立场，
对
对。
那本案充其量就是情轻法重，
对
对，情轻法重就是情节过于轻微，判的过于沉重，
对
对，
因为说的特色就是你求一个政治目的嘛，
对，
就是对他有罪，
对，
但特色大家哗异啊。大家开心更重要，
而且树立一些更重要的价值，
或者是特色，大家不一定开心，但是很重要，我必须一定要做，
对，
有可能嘛，对不对？
对，譬如说法律不够前进，
对，
需要修法，
对，
总统要展现，就像庭议长，总统要展现政特定的很高的高度，
对，
认为法律应该要配合改变，
对，
或者是
嗯，
或者这个冤情严重到是诉讼法的一些僵化，导致这个冤案没办法解开，
或者是什么，你知道吗？在台湾比较没有，
对。
那个和解，我们举个最近的例子，2021年12月，文在寅做了一件事情，特赦朴槿惠，朴槿惠犯罪事实够证据了吧？
对，
够明显了吧？被判那么重，
对，
但是为了这个社会的和谐，因为毕竟朴槿惠他的爸爸朴正熙汉江奇迹，还是有大拼的这个朴迷
啊，
对，所以为了和解特赦他，或者是说之前尼克森其实也被下一任总统特赦，所以他和解这个也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治目的，所以台湾讲特色是有高度政治目的，这件事是合理的。
对，
所以我们今天来，
那像美丽岛那算和解吗？
我觉得算是，
你觉得算合适？
我觉得算，
也算是，
也算是。
对，
所以我觉得蔡英文图的也是政治目的。
对，
我觉得图政治目的也没有什么关系。
对，我没有说图政治目的有错哦。
对，我是说我们就要，
但是做的对不对，就是要看你图的这个目的本身正当性有没有高到
这样子。
对，
所以拉拢。目前我只讲，目前我们看到可能是拉拢国军，
对，
但这件事情是不是太是我们没看到的地方？
对，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不清楚，因为此时此刻这件事情才刚发生，至今 差不多六个多小时而已。
对，嗯，而且情轻法重这件事情，坦白讲太多了啦。
对，
因为贪污治罪条例，所有的人是一体适用的
啊。对啊，
所以5万块钱以下减半，也就是从3年半开始跳啊。
对啊，
对，那应该情轻法重的会非常多啊。嗯，
但是换个角度想，这件事情被蔡英文闹大了，
对，
立法院该修法了吧？哦，对不对？我也会因为这个政治效应，那我们修法更具有一个正当性，就是我用这个当标杆，
对，
接下来就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对，
也说不定有这样的可能性、啊、
可是贪污治罪条例适合为这个事情把刑度下降吗？
不知道。
对啊，
要看情况。
对啊，
我们不熟。我坦白讲，我不熟。对，
大家会觉得说，哦，看贪污2000多块钱就要关4年半，好像有点太重。
对。
可是台湾人不都是想要这样子吗？
对啊，
这种情况不是很
你们现在怎么又这么温柔？
对啊，看酒驾不都要直接死刑的吗？
对啊，酒驾没撞到别人，你大家都觉得该死啊。
对啊，
对啊，
对啊。所以我有时候觉得方向好乱，
所以大家知道一件事情，法感很可怕。
对，
你要知道一件事，你不要讲法感，感情就很可怕。
对，
感情是不理性的。
对，
那你怎么可以要求你的法感是理性的？
对，
任何东西感都是不理性的，
这不能用感情来去论断法律规定好或坏，判定好或坏、
啊。
今天2000多块钱判4年半，这件事情到底是对还错、嗯？
对，
要回到法律来讨论。
对，所以一定要理性，不要感性。
对，
这个李圣杰曾经在《手放开》里面说过，感情就像什么？候车月台、哦、有人走
有
人
来，
乱七八糟的，不能相信感情啊，一下走一下来，对，一下唯一死刑，一下、哦、我觉得太重了，不要这样子，我们还会回到理性。
对，
所以这件事情就告诉大家说，从理性来上来看的话，我们法律该怎么调整，以及蔡英文做这件事情的政治目的到底合不合理。
对、
嗯、我们应该思考这件事情。
对，所以我觉得与其讨论那个贪污治罪条例要不要改、嗯、那个加菜金的可能要可以先处理一下。
对
对，可以厘清一下到底军眷算不算民间人士，也许这个会是一个比较适合的切入点、啊、
没错
没错、嗯、
那庭议最后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因为我们今天临时交代庭议这个任务，
对，他也是临时知道要录音的，
对，
不然本来要聊另外一个议题，
他也是走进来才知道的。
我觉得可以多让军眷吃点饭了。哎呦，
他是用一个比较温柔的角度。
OK，
对，因为但说真的，我觉得听你在讲的也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我们没有当过，
对，我没有当过，
我不知道那个实际那个状态，
对，
急于军眷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样态，说不定那是一个很常态的事情。
对，
对，我说真的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
对，就
我们也不要太快说，因为预算就说你就是只能怎么样，只能怎么样。嗯，我觉得现实这东西你没感受到、嗯，我们就先不要那么快去批评这样子。
没错，嗯，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对，
那这个事情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再好好想想看。
对，
你对这个事情想法是什么？
对，
然后可以到 First Story 上面留言给我们。
对，记得想要我们在节目里面回应的留言，
对，
可以丢点钱。
没错，可以赞助，
你赞助嘛？对，你付出比较多代价，我们就愿意来跟你讨论。
没错，嗯，然后我们今天谈到的特色是跟宪法有关。
对，
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跟宪政议题有关的，
对，我们可以上我们的法白商城
买。
一本红色的书叫做
《宪政热印中》，
对，《宪政热印中》里面讨论非常非常多这个宪法的议题。我们从日治时代的63法一路到中华民国时代戒严相关的规定，到现在民主时代之后同性婚姻这个跟宪法有关系的事情到底怎么发展、啊？那这个里面有没有提到特色？我是有点忘记，但无所谓，里面充满跟宪法相关的议题。记得到法白商城去买《宪政热印中》，可以得到更多更多的宪法知识。
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